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0月10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克41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特朗普再度警告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美中贸易战伤害全球经济增长。调查显示，受贸易战影响，中国九月份进出口增速放缓。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仍然致力于北韩无核化。香港特首林郑发表施政报告，多名民主派议员离场抗议。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重申，如果中国对美国最近对中国产品采取的征收关税以及其他的措施进行报复，他将会对额外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总统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是这样
说。 We're very well.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ut you know, they took out $500 billion.
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良好，但是大家要知道，中国多年以来每年都是从美国拿走了5000亿美元，美国不能够让这种情况发生。多年以来坐在这张凳上面的人都应该是讨论有关的问题，大家看一看，这么多年以来他们每年要拿走了2000亿、3000亿、4000亿，甚至是5000亿美元。美国帮助重建了中国，如果美国不是这样做，中国就不是他们现时这样的样子。他是没问题，但是中国不会是这样做。特朗普是在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大使在白宫一起宣布克里将要辞职的消息的时候对媒体发表这番讲话，他还说中国还未有做好达成贸易协议的准备。当被问及到是否准备好征收新的关税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报复的时候，特朗普说当然这个绝对是的。他还表示目前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不平衡意味着他们已经是进行了报复。上个月特朗普对近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且警告说如果中国采取报复行动将会被征收更多的关税。中国随后进行了回击，对美国大约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二表示，美中贸易战的升级将会抑制了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而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尼巴厘岛的会议上便发布了一份新的评估报告，当中预测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关税以及其他贸易问题上的交锋使到每个人都会遭殃。报告说美中之间的争端特别是会使到发展中经济体是受到突如其来的压力的影响。该个国际金融机构将2018年以及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都是下调到0.2%，到3.7%，这是该个机构两年多以来首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随着美国减税政策的影响逐渐减弱，以及是中美贸易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2.9%， 明年将降至 2.5%， 在2020年则是降至 1.8%。预计中国在9月份出口增速继续放缓。路透社一项问卷调查显示，美中两国贸易战是越演越烈，中国出口订单迅速减少，进而伤及到货物出口，同时进口增速亦都有明显的减慢。根据路透社对32位经济学家问卷调查得出的预估中值，9月份出口增速为 8.8%，上个月为 9.8%， 进口增速放缓至 15%， 而上个月是 19.9%。 经济学家预计受到不断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中国9月份出口增速会进一步减慢，而预计中国9月份总的贸易顺差 是比收缩至是194亿美元，而上个月是278.9亿美元。随着美中贸易摩擦的升级，引发中国出口企业对贸易前景的持续担忧，中国九月贸易增速减慢，不排除企业提前进行贸易的因素。虽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0月8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的时候双方互相指责，但是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表示不认为这个会影响美中在北韩问题上面的合作。在星期二的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面，有记者问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否会蔓延到在北韩问题上面的合作。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中国承诺会致力于北韩无核化的问题。诺尔特表示，美国不是这样认为，因为中国一次又一次地公开亦是私下地对美国方面讲，他们致力于北韩的无核化，他们明白，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们亦都认为他们不会后退。美国亦都是这样说，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国家总是可以做得更加多，他们可以做得更多，但是他们亦都是投票赞成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国家，所以大家都期望坚持这些的决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二向美国之音证实，今年美国向外国政府出售的军事装备增加了 33%， 总价值是达到556亿美元。军售额的增加可能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购买美国货战略，这个战略放松了美国制造的武器向其他国家出售的管理规定，从战斗机到无人机到军舰以及火炮等装备的出口规定都已经放松。该个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减少繁文缛节，容许各国从美国军事承包商那里购买更大更致命的武器。特朗普政府官员说，军售保护了美国的利益，因为他们能够使到盟国更好地保护自己，使到美国参与度降到最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台湾总统蔡英文国庆演说，克里将辞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职务。不过我们先来讲讲香港消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在立法会发表第二份施政报告，仍然以土地以及房屋政策为重点，包括1700公顷的明日大屿填海计划，而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成为施政报告记者会的发问重点。林郑月娥重申没有立法时间表，但是不会对违反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视若无睹。在林郑月娥发表施政报告前，多名民主派议员就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马海不获续发工作签证离席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上任一年几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即是10月10号在立法会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题为坚定前行燃点希望，同去年一样仍然是以土地和房屋政策为重点。林郑月娥进入会议厅发表施政报告之前，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议会阵线的毛孟静和多名民主派议员高呼捍卫新闻自由、停止打压记者等的口号，抗议香港入境处拒绝身兼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编辑的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马海工作签证续期申请。
停止打压记者。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多次要求议员停止叫口号，多名公民党议员主动离席抗议，其后立法会保安人员逐一将议会阵线的毛孟静、陈志全、朱海迪和欧乐轩赶出会议厅，而多名民主党和专业议政的议员就未有离席抗议，只是将示威标语放在座位前面。多名被逐和自行离场抗议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议事厅外接受传媒访问。毛孟静表示，部分民主派议员集体离场抗议是要表达不满林郑月娥就马海事件的回应完全缺乏诚意，对很多国际社会的质询置若罔闻。
是一種啊，即係幾乎係近乎撒賴咁樣嘅態度，我哋係唔俾理由噶啦。咁人哋好多國際上嘅質詢咧，佢係完全置若罔聞嘅。我哋表達我哋強烈嘅不滿、憤怒同埋抗議。咁當然我哋係想俾國際社會睇到咧，香港係有呢一啲嘅反對聲音。
林鄭月娥今年的施政報告長達6万字，包括250项新措施，涉及醫療、民生等多個範疇。同去年一樣，林鄭月娥沒有在立法會逐字宣讀施政報告，只是發表大約40分钟的講話。在土地和房屋政策上，其中最矚目的是1700公顷的明日大嶼填海計劃。林鄭月娥表示，大嶼山是香港最大的島嶼，香港國際機場坐落於此，是通往世界各地的大門。而在連接中國的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香港和中國其他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交通將會更加便捷。他認為大嶼山將會成為通往世界和連接中國大灣區城市的雙門戶。林鄭月娥又表示，明日大嶼填海計劃預料可以提供26至40万个住屋單位，供70至110万人居住，其中70%是公營房屋，亦都可以創造34万个就業職位。今年9月底，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正式宣布，引用社團條例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為理由，禁止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黨繼續運作。香港民族黨成為主權移交之後第一個根據社團條例被列為非法組織的團體。多名建制派人士鼓吹林鄭月娥政府應該盡快就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不過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有關基本法23条立法只有一段200多字的內容，重新會審時度勢，謹慎行事，繼續努力創造有利立法的社會環境。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講話強調會堅守一國原則，面對香港社會出現的複雜情況和新矛盾，對任何鼓吹港獨、危害中國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行為絕不容忍。
為防微杜漸，我們亦加強了各界對於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的了解，在香港社會加強樹立一國意識。
有關基本法23条立法成為施政報告記者會的發問重點。林鄭月娥承認今年的施政報告有關的表述和去年不同，因為過去12个月發生了一些事。不過在記者追問之下，林鄭月娥都不肯詳細表述事件的詳情。她說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可能會有上訴，而他是上訴機制，即是特首會和行政會議的持份者，不能夠就事件多作表述。林鄭月娥又強調，香港政府不可以當冇事發生過。
但是既然發生了一些事，政府亦都採取了一些行動，我亦都要很坦誠地跟社會交代，就是說儘管我們會謹慎行事，會審時度勢，會創造有利的社會條件，但對於違反國家安全的行為，我們不會視若無睹，不會閉上眼當見不到。對於在現行的香港法例，亦都是有效的香港法例，是可以禁止某一些都是屬於23条範圍裏面的行為，我們不會對這些法例避而不用。
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提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9月底引用社團條例採取行動，就是一個有力的說明。他又表示會認真聆聽，探討怎樣令香港社會可以正面地處理這個特區的憲制要求。有傳媒分析，這樣的表述是變相開始啟動了基本法23条立法非正式的諮詢。外國記者會副主席馬海工作簽證不獲續期的問題，亦都成為記者會發問的重點。 有記者問及會唔會擔心香港被認為同中國越嚟越接近，影響香港嘅國際地位，同埋喺美中貿易戰之下，美國可能會取消香港關係法。林鄭月娥回應表示，香港係美國最大貿易順差嘅地方，如果美國利用事件威脅香港，係對香港唔公道。林鄭月娥又表示，英國外交部有定期就香港狀況發表報告，當中亦都有不少的批評，香港政府都會作出解釋。她亦都期待和英國外相侯俊偉下一次的會面。施政報告發表之後，大批市民在政府總部外面排隊領取施政報告的印刷本。22歲從事議員助理的陳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林鄭月娥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的話，其實是恐嚇言論自由。她認為港獨是屬於言論自由，年輕人有這樣的討論不應該被禁制。
港獨的講法或者年輕人對於香港獨立這個的看法，其實很多都是來自於對香港政府的無力感或者沒有希望感，這些事情為何政府又不去做呢？而同時現在就反而是找那個找那個結果出來，就不斷去打壓，但是就沒有找回最終的原因，為什麼香港人或者香港年輕人會這樣說呢？我們會見到過去很多年前香港人不是這樣的看法的，但是為什麼去到今天會這樣，就是其實反而政治越打壓，越打壓的時候那個反抗就越大咯。
今年的施政報告首次在內文提及三次中國國家安全，提及要加強香港人對中國國家安全的了解，樹立一國意識。立法會議員歐樂軒表示，林鄭月娥有意將國家安全納入治港方針，而國家安全正正就是基本法23條箝制港人言論自由的核心概念。他又批評過去一年林鄭月娥不時創造有利條件，例如實施黨禁、拒批外國記者簽證等扼殺言論自由的行為，今日宣布要正面處理基本法23條立法，意味預告香港政府即將進行立法工作。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台灣總統蔡英文10月10號星期三在國慶演說當中呼籲北京當局應該在區域及全球扮演良性角色，而不是衝突的來源。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報導。
蔡英文總統在國慶演說當中首先談到，這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單方面的民工務客和外交打壓，不單止傷害了兩岸關係，更嚴重挑戰了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
我要再一次呼籲北京當局，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該在區域及全球扮演良性的角色。
蔡英文說，他亦都要再一次呼籲北京當局，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該在區域及全球扮演良性的角色，而不是衝突的來源。蔡英文還說，外在力量企圖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做法不可能被台灣人民所接受，任何違反普世價值的主張亦絕不會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同及支持。台灣總統蔡英文2016年5月執政之後，由於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引發中國方面的強烈不滿，不單止中斷雙方官方高層互動，更加大軍事外交的打壓。例如中國增加了軍機及戰艦繞台的次數，挖走了台灣5個邦交國，要求國際航空公司更改其網站上台灣的名稱，並主導取消台灣台中市舉辦2019年東亞青年運動會的資格等等。這位台灣首位的女性總統在演說當中還強調，台灣政府不會貿然升高對抗，亦不會屈從退讓。
我不會因一時的激憤走向衝突對抗，而讓兩岸關係陷入險境。我也不会背离民意，牺牲。
蔡英文话，佢唔会因为一时嘅激愤走向冲突对抗，而使两岸关系陷入险境。佢亦都唔会背离民意，牺牲台湾嘅主权。蔡英文指出，喺变局当中，台湾绝对唔能够错估情势，激化冲突或者妥协屈从，都只会自私益焚。至于台湾嘅因应之道，蔡英文表示就系求稳、应变、进步。佢话， 目前最重要任务就是强化国家安全、经济实力、社会安全网，不断地壮大台湾厚植实力，提升台湾在国际上的不可替代性，这个才是台湾永续生存的利基。蔡英文总统还谈到，过去两年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台湾坚持价值理念，展现高度人性，越来越多的理念相近的国家表达了对中华民国台湾的支持。尤其是美国，最近不单止国会通过了很多有台的法案，日前彭斯副总统亦公开谴责中国打压台湾外交，并肯定台湾的民主制度。蔡英文最后强调，台湾就是一座灯塔，台湾的民主转型不单止照亮自己曾经走过的黑暗，亦为所有追求民主的公众提供了暗夜的光芒。他说，在香港、中国大陆以及世界上各个角落追求民主的朋友，请往台湾的方向看过来，台湾的民主会照亮世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克利大使宣布将要辞去职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从白宫发来报道。
特朗普总统同克利星期二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了他将要离任的消息。坐在总统身边的克利说，这个是终身的荣誉，他在年底以前不会离开。特朗普对克利说，我们会想念你的，你做了出色的工作。特朗普形容这位外交官对他非常特殊，是他联手解决了很多问题的人。他特别提到了伊朗和北韩问题。特朗普总统还说，希望克利某一个时刻还会回来，还说克利在他的行政当局可以挑选任何的其他工作。曾经担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克利，在特朗普内阁内部一直是相对温和的官员。他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很多人颇感意外，因为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克利曾经批评过特朗普对抗式的风格，而且支持自由市场和全球贸易，而不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克利对他身为特朗普驻联合国特使这段时间的工作做了这样的总结，一些国家可能不喜欢美国的所作所为，但是他们尊重美国的所作所为。记者问特朗普心里面想到克利接班人是谁，他回答说，他们有好一些人非常想做这份工作。在跟着下来的两三个星期或者更短的时间里面，特朗普说他有可能宣布他打算提名的人选。最近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位匿名高级官员的评论文章，这位官员声称是特朗普行政当局内部抵抗力量的一部分，要拦住总统的某些议事日程，并压制他最坏的倾向。公众纷纷猜测作者是谁。克利随后对这篇文章做出了回应。克利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他自豪的效力于特朗普行政当局，他热心的支持他的多数决定和他引领着国家所走的方向。身为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和他在特朗普政府之中的第一位顶头上司泰勒森国务卿经常冲突。特朗普今年三月解雇了泰勒森。现任国务卿蓬佩奥赞扬克利所做的出色工作，并且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合作伙伴。布朗大学沃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前助理国务卿包怨石对美国之音说，克利在本届行政当局与众不同，不是因为他推动美国的强势议程，而是突显出为了完成美国的目标，美国需要与其他的国家一起坐下来 同盟友以及友邦協同努力。曾經在美國國務院北韓事務科工作過三年的前外交官戴長敏太郎認為，在多數的政策包括北韓問題上，克里的離任不會促成重大改變。戴長敏太郎對美國之音說，一個更大的問號是美國將如何取代他和聯合國其他人建立起的關係和信任，以及這個將如何影響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關鍵行動，比如向北韓施壓的努力。特朗普經常高調批評聯合國，克里推動他的議程，反對聯合國的管理不當和美方所認為的偏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形容他與克里的關係牢固而卓有成效，並讚揚克里推動聯合國與美國之間建設性的關係，凸顯出聯合國的價值。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推特上感謝克里領導了他所說的，為反對聯合國的虛偽和代表他們國家的真正與正義而展開的不屈不撓的鬥爭。在南卡擔任州長期間，克里從州議會大廈設下了象徵美國十八世紀中葉南北戰爭失利的南方一邊的邦聯旗，由此全國知名。克里今年46歲，他的父親是來自印度的移民，他是特朗普內閣六名女性成員之一，被視為未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競爭者之一。克里說，不是，他2020年不會競選。他還說，他將為特朗普競選連任而助選。研究聯合國的傳統基金會研究員布雷特·費舍爾說，他認為克里絕對是一顆正在形成的明星，他相對年輕，在費舍爾看來，克里的前途一片光明。美國之音記者克爾曼白宮報導。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咁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二表示，美中贸易战的升级将抑制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尼巴厘岛的会议上发布的一份新评估报告中预测，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关税和其他贸易问题上的交锋，使每个人都会受伤。报告说，美中之间的争端尤其会使发展中经济体受到突如其来的压力的影响。该国际金融机构将2018年和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都下调了 0.2% 至 3.7%， 这是该机构两年多以来首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随着美国减税政策的影响逐渐减弱，以及中美贸易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是 2.9%， 明年将降至 2.5%， 2020年降至 1.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伯斯法尔德向记者表示，无可否认遭受全球重大冲击的可能性已经上升。美国和中国已经互相对价值数百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但是目前看来针锋相对的争端还未结束。特朗普认为美国提高关税是对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回应，而中国则以迅速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作为回应。去年中国对美国的商品顺差达到3750亿美元。特朗普经常表示，他希望大幅限制进口，以促进美国企业的发展。
特朗普再次威胁说，如果北京进一步报复，对进入中国的美国商品征收更高关税，他将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表示，中国想要达成协议，他们还未准备好。他只是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已经取消了几次会议，因为他说他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他声称中国已经对他提高关税进行报复。今年九月，特朗普对近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中国则对大约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
台湾庆祝双十节，蔡英文称要俾世界睇到台湾不可或缺。香港民主派议员抗议政府打压新闻记者。首尔考虑取消对平壤的524制裁。中国公司扩大欧洲港口股权经营权引发担心。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台湾星期三举行一年一度的双十节庆典，庆祝中华民国诞辰107周年。庆典活动在台湾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举行，活动包括军乐队的演奏、仪仗队展示的各种方阵、山地族民的民间舞蹈。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演说当中呼应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强调中国对台湾以及是对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并且弘扬台湾的民主以及是他们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和安全带来的正面影响。蔡英文还说，面对着威胁和挑战，台湾要沉着应对，化解压力，努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和地区和平。蔡英文表示，捍卫台湾主权和安全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世界看到台湾变得不可或缺、不可取代。美国副总统彭斯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一个智库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长篇的演讲，并且多次提到台湾。彭斯当时表示，美国始终相信台湾对民主的拥抱，为所有华人展示一条更好的道路。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星期三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面前举行维护新闻自由的抗议，在林郑月娥讲话之前退出会场。林郑月娥抵达立法会准备发表2018年的施政报告的时候表示，这些议员在桌上边是摆放了捍卫新闻自由、停止打压记者的标语，并且呼喊口号抗议香港政府之前拒绝向《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马海续发工作签证。路透社报道，十多名的民主派议员随后退场，有香港媒体说四名的议员被逐出会场。担任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的马海曾经邀请主张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演讲，这个被广泛认为是被香港政府拒绝签证的原因，但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入境处是按既定政策决定，对此不能评论揣测。英国、美国以及加拿大等国家批评了香港政府对新闻记者拒发签证的决定，而欧盟发表了声明指香港政府立下了一个令人担心的先例。而鲜有批评香港政府的美国商会亦都发表声明说，压制新闻自由会损害香港经济和竞争力。南韩一名高级官员表示，首尔当局正在考虑是否取消对平壤当局的一系列制裁措施。南韩外长康京和星期三在南韩国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被问到政府是否会取消所谓的524制裁。2010年南韩天安号军舰被据港是来自北韩的鱼雷攻击，并且起火沉没之后，首尔启动了524制裁，禁止几乎所有同北韩的贸易往来以及投资。康京和向南韩国会表示，有关部门正在磋商以及审议有关的问题，但是未有提供详细的细节。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说，中国公司已经在欧洲和地中海的十几个港口持有相当大的股份。报道表示，中国的中远海运港口、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以及青岛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在欧洲16个港口以及是码头终端是持股至少 20%， 其中中远海运在希腊的比雷埃夫斯集装箱的港口持有 100% 的股份，掌握全面港口的运营，并且在比利时的第二大港扎布吕克的集装箱码头持有 85% 的股份。其他中国公司拥有 20%-51% 的股权的港口分别是在西班牙、摩洛哥、法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马耳他以及是比利时。 中国公司在港口参股或者取得越来越大的经营权，引发了欧盟国家的担心，北京可能以后会将至少其中一些港口用于军事的目的。中国浙江省乐清市对非洲猪瘟疫区的封锁在星期三正式解除，该个地区在今年八月发现非洲猪瘟疫情之后，采取了多项疫情处置措施，包括扑杀疫区的生猪。中国农业农村部网站星期三表示，经过六个星期的连续监察排查，疫区里面是再没有发现新的病例以及是监测的阳性。该部要求当地畜牧医兽医系部门继续加强疫情的监测排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美国第一夫人非洲善意之旅，当今人向全世界传播资料时的问题。不过我们先来讲讲东欧和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悼念共产主义恐怖受害者。东欧和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不忘共产主义恐怖历史，波兰总统府最近举行仪式悼念共产主义恐怖受害者，并向一批受害者家属颁发了死者身份鉴定证书。立陶宛刚为一名同苏共政权战斗多年的游击队领袖举行国葬。乌克兰社会现在更加重视每年的政治迫害受难者日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波兰总统杜达12日在首都华沙总统府举行仪式，悼念共产主义恐怖受害者。杜达向一批被共产党政权安全机构和秘密警察杀害人士的家属颁发了身份鉴定证书。这个是今年以来波兰举行第二次类似的活动。波兰总统府二月份亦都同样举行活动，向22名被杀害人士的家属颁发了身份鉴定证书。这些被杀害人士被确认为是效忠在伦敦流亡的波兰政府军队的士兵，其他人则来自反抗苏共和波兰共产党政权的自由和独立等地下组织。二战爆发后，波兰亡国被纳粹德国和苏联瓜分，当时的波兰政府撤退到伦敦开始流亡，但效忠波兰流亡政府的军队以及其他组织继续在波兰从事抵抗活动。二战结束后，这些抵抗活动从过去针对纳粹法西斯转为针对苏共和波兰共产党政权，抵抗活动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后期。波兰的政治迫害和镇压在东欧共产党国家之中被认为最为残酷。由于害怕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会波及和影响波兰，当时的波兰共产党领袖亦都最积极主张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研究共产党政治迫害历史的波兰历史学家雅格尤隆斯基最近表示，波兰人深受共产党政权之害，光是在30年代的斯大林大清洗期间，在苏联的波兰人中，当时就有11万人被处决，实际遇害人数更多。其他更多人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和中亚，不少人死在古拉格集中营中。波兰最近几年越来越强调不忘共产主义恐怖历史。波兰上个月特别在华沙组织了一场有关共产主义恐怖议题的国际讨论会。一些当年被杀害的反抗共产党政权的人士纷纷被重新隆重安葬。波兰总统杜达在星期四的仪式上说，纪念共产主义恐怖受害者是老一辈人给当代波兰人留下的遗愿。他说，那些波兰英雄曾经为自由、主权和独立而战斗，波兰今日又重新回到他本来应该占有的位置。参加仪式的波兰民族记忆学院副院长斯亚日克说，当代科技能够很快鉴定出死者的身份，波兰还将继续使社会知道更多波兰英雄的姓名。波兰的邻国和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星期六以国葬的方式隆重下葬了反抗共产党政权的游击队领袖赖曼纳乌斯卡斯瓦纳加斯。立陶宛总统率领几乎全部内阁高官、几名前任总统以及立陶宛天主教红衣主教都出席了葬礼。天主教会专门在首都维尔纽斯最大的一间教堂为他举行了安魂弥撒。 1944年苏联红军击溃纳粹军重新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后，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立刻爆发了抗争苏共政权的武装活动，亦被称为森林兄弟。游击抵抗活动中，立陶宛规模最大，武装抵抗程度最为激烈。老师出身的拉曼纳乌斯卡斯瓦纳加斯1944年后先是领导立陶宛南部地区的游击队，后来成为整个游击战的统帅。游击队员身着军服，很多人都是农民，他们反对斯大林在当地推行集中农庄政策。立陶宛游击力量1949年还特别发表宣言，主张国家独立走民主自由道路。武装抵抗活动持续到1953年，拉曼纳乌斯卡斯瓦纳加斯1956年被苏共秘密警察逮捕，遭酷刑后被处决。他的遗骸今年在维尔纽斯一个居民区附近被废弃的墓地中被发现，立陶宛政府决定为他举行国葬，并将今年命名为拉曼纳乌斯卡斯瓦纳加斯年。星期六的葬礼结束后，很多参加葬礼的市民当日自发在交头和酒吧齐声高唱当年的一些游击队歌曲。立陶宛总统格拉包斯海特说，立陶宛为游击队领袖举行国葬是想向全世界展示立陶宛不容许任何人抹黑和侮辱自己的民族英雄。另一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今年8月揭幕共产主义迫害受难者纪念碑，在纪念碑上雕刻了1940年到1953年期间20,000多名因为遭受共产党政权迫害而丧生的爱沙尼亚人的姓名。乌克兰2007年立法将5月20号设定为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日。乌克兰媒体说，苏共政权在乌克兰强制使公众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大饥荒到大清洗，政治迫害浪潮一个接一个。最近几年来，政治迫害议题日益受到乌克兰社会重视。乌克兰领导人每年都会参加政治迫害受难者日的活动。乌克兰和波兰两国的领导人有时亦都共同出席有关的活动。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和过去不同，乌克兰今日正在走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道路。他说，在过去，乌克兰在纪念政治迫害受难者的同时，更供奉苏联遗产。有些好像俄罗斯，但其实这两者没办法真正相互兼容。
До второго Майдана была советская страна, ну вот где как бы ес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наследие, совет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伊克洛夫话：2014年嘅广场革命前，乌克兰仲将苏联遗产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两者互相混喺一齐，或者呢种情况仲可能持续落去。但苏联遗产为四年前广场革命期间当局镇压民众示威提供咗基础。此外，他还阻挠乌克兰接受普世价值，真正融入欧洲文明大家庭。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的一片墓地是乌克兰每年举行纪念政治迫害受难者活动的中心，那里曾经是苏共秘书警察的刑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梅拉尼亚特朗普结束了他作为第一夫人的第一次单独外国旅行。他上星期访问了加纳、马拉威、肯尼亚和埃及。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个是第一夫人在特朗普总统发表贬低非洲国家的言论之后对非洲进行的善意之旅。梅拉尼亚特朗普来到非洲推广他的做到最好的活动。该个活动专注于儿童的社交情感以及身体健康。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说，非常感谢他们的热烈欢迎，很高兴和他们一起。他亦都会读一本书，叫做《狮子和老鼠》。他是以前听讲过这本书。这个是一个可以引起非洲共鸣的资讯，其中包括肯亚的第一夫人玛格丽特·肯亚塔。他有自己的运动，专注于减少孕产妇死亡。当地人将梅拉尼亚特朗普的访问视为支援的标志。 内洛比居民理查奇曼里话：呢个系加强肯亚同美国关系嘅好机会，特别系因为肯亚第一夫人肯亚塔夫人，佢建立咗一啲产妇保健项目。佢认为呢个系同梅拉尼亚特朗普响早期教育方面嘅做法类似，但系有啲人就怀疑美国第一夫人嘅动机。马拉维首都里约朗威居民维罗尼卡米维尔就表示，佢系认为梅拉尼亚更多的是在对她丈夫有关非洲的评论进行补偿，所以或者她 是正在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慢慢地获得非洲领导人的信任和青睐。梅拉尼亚特朗普的访问亦都集中在努力保护生态环境上面，分析人士康多维话预计这个不会和她丈夫的言论是相违反。康多维表示，大家普遍地认为唐纳德特朗普对非洲代表着什么东西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大家还记得有一次特朗普是谈到了一个虚构的非洲国家纳比亚吗？或者是看上来他对非洲所代表的或者是非洲的一切只有泛泛的看法。他是认为梅拉尼亚特朗普和唐纳德特朗普都是没有过去的非洲，所以这个是第一夫人的第一次访问，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善意的资讯。虽然梅拉尼亚特朗普的访问总体上是得到了正面的评价，但是他在到来之前当地的媒体的报道相对较少，部分的原因是白宫未有预先公布详细的行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上星期脸书资料库被攻破，并且据估有5000万使用者的资讯被泄露，这个凸显了当今人向全世界传播资料时的问题。城市规划者亦有着同样的担忧，但是他们亦寻求通过大资料来促进城市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伦敦的金丝雀码头，从闭路监控摄像机到手机，城市中飘荡着巨量的资讯，而城市规划者很乐意获取这些资讯。麻省理工学院的法比奥·杜尔特明白这些其中的原因，但是他亦都认识到对隐私的忧虑。
So who is collecting this data and what this data is used for?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麻省理工学院法比奥·杜尔特说，所以是谁在这里搜集这些资料呢？这些资料会被用来做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他们的大学大家可以搞明白这些资料，了解从资料当中可以获得哪一些价值，并且将这些成果带回去城市。但是杜尔特认为，大家正是进入一个大资料不单止是来自于个人的时代，城市规划者可以从谷歌的街景或者是麻省理工用于记录绿化的数百科来到获取各种独特的资讯。
In Tripedia, we are collecting the data that Google Street Views gives us. So Google Street Cars, they are collecting images from more than 400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杜爾特又說，在樹百科上面，他們搜集了谷歌街景提供給他們的資訊。谷歌街景的拍攝車從世界上超過400個城市之中搜集圖像。大家可以想得到的就是，除了能够看到自己住在哪个地方之外，大家还能够从这些资料之中获得什么信息。杜尔特又说，这些都是匿名的资料，但也是极为有价值的。
Now we can compare dozens of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see, look, based on computer vision techniques, I can see what is behind these Google Street View images.
杜尔特又说，现时大家可以通过谷歌街景提供给数百科的图像，运用电脑视觉技术来到对比世界各地的数十座城市。大家不单止可以对比这些城市，还能够说给城市规划者知哪一个区域需要更多的树，或者是哪一个区域缺少树荫。现时大家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互联，杜尔特认为匿名来源的资料会极大地增长，这些可以减轻对隐私权的忧虑。
Very soon, it's not people talking to people that we'll be tracking, but things talking to things. This is what we call the Internet of Things.
杜尔特又说，很快大家就不用再追踪人和人的对话，而是物和物的对话。这些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物联网。譬如说，路灯对汽车的对话，对交通信号灯的对话，对人行道的对话等等，而这些资讯 都是匿名的，并且也是真正能够令到大家的城市变得更好的资讯。这些资讯能够讲明解决地铁站人流拥挤之类的问题，并且迎来城市规划的黄金时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是哥伦布日，今年哥伦布日是10月8日，这个为了纪念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不过现在在美国，哥伦布日有越来越多的争议，很多城市选择不去纪念哥伦布，而纪念世代都在美洲大陆居住的原住民。哥伦布日是美国的国家节日之一，在美洲其他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亦有类似的庆祝。除了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之外，对有些人来讲，节日亦是庆祝移民，尤其是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在哥伦布像前，这个活动的主办单位之一，全国克里斯多夫哥伦布协会会长詹姆斯麦克卡斯克，自从小学5年级开始就一直热爱哥伦布。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明为什么要纪念哥伦布，他说他们在这里纪念哥伦布，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探险家以及航海家，他认为纪念他们的英雄十分重要，他们要纪念他们的伟大贡献。不过这个节日亦有一些争议，越来越多美国人觉得这个节日已经过时，甚至有人认为庆祝这个节日是庆祝殖民主义，忽视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从欧洲来到美洲大陆的殖民者对世世代代住在美洲大陆的原住民，亦就是印第安人所带来的灾害。1989年南达科他州州长开始在哥伦布日同一日纪念原住民。现在有些地方包括阿拉斯加州、俄勒冈州、佛蒙特州，还有洛杉矶和西雅图都不庆祝这个节日。麦克卡斯克不反对庆祝原住民，但是他不希望因此淡化哥伦布的贡献。他说他们真的相信当他们提到哥伦布时，他们应该认为他是个英雄。对原住民来讲，他们完全同意他们应该要有自己的纪念节日，他们会致力于帮助他们，使他们有自己的节日，只要这个节日不是跟哥伦布日同一日。对一些美国普通老百姓来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仍然代表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一位美国游客说，这个使他停下来回想这个国家是怎样成立，纪念那些来到这里的人，他们才有今天。他们回想他们来到这块土地过程中所遭遇的挑战，他们从其他地方来到这里打造出今日的美国。杰森·彼得来自印度，他在美国旅游，他认为无论哥伦布到全世界探险的初衷是什么，发现美洲新大陆仍然是个重要的成就。他说应该赞扬哥伦布，他到全世界探险无论他的动机和原因是什么，哥伦布打开了令人可以移民的新道路，并且发现那些已经存在很久的新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从农场到餐桌的趋势是一个最新潮流，美国人渴望得到新鲜有机的食物，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愿意为这些食物花更多钱。但是在城市的环境下，人的隔离没有农场，铁牛公司正在准备通过强劲的机器人技术改变现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这个就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铁牛工业公司的农夫，这只机械臂用它的人工智慧眼睛观察着这些植物，时刻照看着它们，并且确保作物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At Iron Ox, we built the first production robotic farm. What that means is we're using robotics and AI to grow better produce and make it more accessible to everybody.
铁牛公司的布兰登·亚历山大说，在铁牛他们建造了第一个机械农场，也就是说他们用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慧来到种植更好的作物，并且令到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些价格低廉的产品。这里是阿古斯，阿古斯负责移栽作物，从一格移到另外一格，确保每一棵都有足够的生长的空间。
We have a 1,000 pound mobile robot lovingly named Angus that navigates our farm autonomously, picks up one of these hydroponic grow modules, and then brings them over to this robotic arm.
Alexander 说，他们有一台1000磅重的机器人， 它叫做阿古斯。这台机器人在农场里面移动，自动将这些水培膜组抬起来送到这边的机械臂，然后机械臂通过电脑视觉看到 3D 图像，它能够看着这些模组分别作物在哪个地方，然后进行所需要的工作，譬如说收割或者是移植。这些真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计划。团队种低了很多幼苗，他们生长的时候会获得更多的空间，而这些就是切牛的工程师说他们的机器人系统真正出色的地方。
We pack the lettuce and herbs in as closely as we can, but as they get bigger, we actually scale them out and space them apart, and that's called transplanting.
亚历山大又说，他们尽量将蔬菜等农作物种得很密，但是当他们生长的时候，他们会将它按照大小分开，这些就叫做移植。其他企业也是这样做，但是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繁重重复性的工作，而他们的机器人可以全天候进行这项工作。结果就是一个方便在城市环境之下大规模建设的农场，而切牛公司正是寻求在全美国推广。
Right now we're focused on business to businessselling product to local chefs and restaurants, serving the local community, as well as donating a portion of our produce to local food banks.
鐵牛公司的艾德里安·卡洛索說，現時他們專注於企業對企業的業務，他們將產品賣給本地廚師和餐館，為當地社區服務，他們還會將一部分的產出捐给本地的粮食银行，他们在发展的同时寻求全国的覆盖，并且在每一个主要的大城市外建立这样的农场，来到更好地为他们提供当地种植的高品质的作物。大众以前也尝试过类似的实验，但是并没有成功。天牛希望证明他们这样的新兴企业是可以成功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华盛顿的报道。
好多消费者认为没有比农贸市场更好的购买水果和蔬菜的地方。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圣保罗农贸市场150多年来一直为当地消费者提供新鲜蔬菜，如今随着移民和难民的增多，供应商亦更加多元化，这个市场欣欣向荣。每逢星期六早上，圣保罗农贸市场熙熙攘攘，当地种植的水果和蔬菜以及手工乳酪、肉类、蜂蜜和其他产品吸引了忠实的顾客。顾客阿丽莎·艾尔顿说，他喜欢购买新鲜的农产品，他喜欢和种植者交谈，能够知道这些农产品产生在哪里，他很高兴。他们都来自附近地区，来自他认为是家乡的地方。在圣保罗市80公里内种植的农产品由种植者直接销售。圣保罗种植者协会主任吉姆·戈尔登说，他认为圣保罗农贸市场在创造农场到餐桌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几代人都来到这里购物、吃饭、体验和种植者的食物。农贸市场上亦有种植世家，他们的家族在这里卖农产品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农民迈克·葛腾说，他们家来自德国和丹麦，他出生在卡车农场家庭，他接替父亲，他们在圣保罗农贸市场经营已经至少四代，这里一成立他们就在这里经营。那个是1854年，四年后明尼苏达州才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圣保罗种植者协会主任吉姆·戈尔登说，很久之前市场里面基本上都是在明尼苏达定居的人，现在逐渐改变，现在这里有一个索马里家庭种植者，很多苗族种植者，他们占了50%。今年刚刚有一户俄罗斯家庭加入，还有一个来自印度的妇女，这个真是整个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苗族难民涌入明尼苏达，这个给市场带来了第二次生命。苗族农民邵德尔说，他是这里的第二代，他父亲来自老挝，他出生在泰国，他们在农贸市场已经有30多年，这里就好像他们第二个家。尼泊尔农民苏珊达尔说，他1997年从尼泊尔来到这里，他卖生蜂蜜，这个就是他们生产的东西，他们有蜂蜜，他喜欢和人在一起，他喜欢在市场上感觉好像一个家。索马里小贩希宝艾格说，他来自索马里，他今年5月加入这个市场，他制作了一些不同的辣酱，其中一些带有索马里风味，其余的是他为他家人制作。顾客好欣赏供应商不同种族背景和他们的产品。顾客莱恩·莱柏兹说，他刚刚从索马里小贩希宝那里买了辣酱， 这个绝对是优质的辣酱，他们来到这里支持当地农民和那些来自移民社区的供应商。戈尔登说市场上还有一些神奇的东西。圣保罗种植者协会主任吉姆戈尔登说在这里感觉就好像一个家庭，好像一个所有种植者和顾客的家庭，你看到人年复一年的来到这里好有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